打 A 吃八杯，你想太快了啦！
好，
打 A 吃八杯，这样好，三二一，
打
A
吃
八杯。欢迎收听非你莫属的播客节目《创业青菜共》，我是 Finny， 一个在创业圈走跳多年的热血少女。刚开始呢做这个节目是因为单纯的很想，就是只是很单纯的想要把身边的这个创业者朋友的故事给分享出来。第二季要设定一个新的方向，那我想说那我们就来聊聊就是创业后的人生会变成是什么样。那其实创业后有很多种可能嘛，你可能是创业成功、创业失败，或者是甚至是你只是单纯的你不想要创业。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就是创业，我可以讲你是创业金童吗？算是吧，
随便你啦，我都可以，都可以。
对啊，为什么要讲他创业金童呢？就是他那个时候一创业就拿到鸿海的投资，而且是你自己讲是多少？
$200万。
对，然后占 10% 嘛，所以那时候公司的估值，哦，他每次都说，哦，我公司估值6亿这样。没有啦，因为其实要拿到鸿海投资，然后又占那么少股份，其实是还蛮难的。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同期的这个创业者来说，这件事情都是一个很难达到的一些门槛啦。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呢，很可惜的就是在5年之后，然后这个创业金童他也是因为一些原因然后就关闭了公司。那他现在这次要跟我们分享就是说他这一段的经历，以及包含就是说他这个募了那么多资之后然后的创业人生是什么。那我们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受访者博凯。
大家好，我是博凯。那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的履历好了。就是 我的背景是这个交大的资讯科学所硕士。毕业之后我就出来在科技业工作。然后工作的时候我就到包括宏基、包括趋势科技等等的做的主要是资讯安全的工作。那做了几年之后我觉得工作有点无聊，然后我就去回到交大资工去念博士。然后念一念之后我就做了这个空中签名这个技术，然后后来就出来创业。然后就跟 Finny 讲的一样，就是说 OK， 创业之后拿到了这个郭台铭董事长的投资，然后等于说是走遍世界各地吧，包括到中国大陆啊，跟阿里巴巴、跟腾讯，到美国去跟 Google、Apple、Facebook 等等的大公司去洽谈。那比较可惜的是说整个市场没有打开，后来把公司关掉了这样子。现在我等于是我今年年初开始重新创业。那我现在在做的是这个中学生的这个线上城市教育这样子。
我也给大家一些背景知识好了，就是说博凯那时候其实是先发明这个空中签名的技术，就在2013的时候，然后在2014然后才成立了 AirSync 这一间公司这样子。然后也是成立没多久之后，然后就有拿到这个鸿海的投资。签名的技术其实是要去记录你自己个人每一个人在空中这个签名的轨迹，那这件事情其实是别人很难模仿的，所以你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 identify， 就是说哎，这个签名如果我签了然后机器认的这个轨迹，这个就是我本人，所以提供另外一种方式来就是做这种身份认证的这一件事这样。我觉得大家应该会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间点这样的一个技术然后可以得到就是这个鸿海董事长郭台铭的一些青睐，你可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就是说我觉得我整个创业过程唯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去说服郭台铭而已。其他的部分其实我都觉得做得蛮不好的。
哦，真的啊？怎么会是这样？我以为你会先以你自己的这个 AirSync 的这个技术为自豪。
应该说好，就技术面来讲，如果我当时念博士我没有出来创业的话，我觉得还蛮自豪的。因为从学术的观点来讲，在这个技术15年前就有人做类似的技术，但是15年之内做这么多不同的研究机构，包括 Hitachi 啊、Motorola 啊，包括一些大学啊，做的这个研究成果都没有我好。所以我觉得学术上是可以自豪，但是应该说我现在回头去看，那个时候其实完全不懂什么叫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
那如果你要出来开公司，你又没有办法把产品卖出去，那就是一个 很大的失败嘛。
嗯，
啊，做学术不一样嘛，你只要数据好看，然后拿到博士，然后大家觉得你 好棒，全世界最厉害。
嗯
就这样子就好了。其实，但是出来创业，是目标就完全不同。
所以开公司就必须要赚钱，然后养员工等等的。所以虽然拿到一笔资金，可是你觉得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市场，没有需求，所以这是可能是第一个失败点。这样，
你可以说市场没有需求，也可以说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市场需求。哦，就是那个市场需求是真的不存在的吗？还是我没有找到？
嗯，我懂。可是因为像鸿海的投资也是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他才投资你啊，用这么样子高的估值。也就是说，其实那个时间点的鸿海应该是有希望透过你的技术，然后跟他们公司的手机做一些什么这样子结合，这样子的动机吧。不然，所以其实你刚才讲的，我也在怀疑，就是说，其实是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技术是没有市场，还是我们没有找到市场？
应该说，好，你刚刚讲的几个问题里面是说，到底是鸿海看好吗？其实我没有说服鸿海啊，我只说服了郭台铭一个人。
哦，这也很重要，好不好？
这是这我的意思是说，这是一般人常见的盲点。
对，
让 Google 采用我的技术，重点不是 Google 采用我的技术，是那个有权利做决定的人他被说服了。
哦，所以你会觉得这是郭台铭的投资，而跟鸿海可能有不太一样的方向，这样的意思。
当一个人在想事情的时候，他可能想了五六个点。
嗯，
那跟这个方向鸿海可不可以用，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点，我同时还要打中其他四五个点，才会得到一个人的青睐。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像空中签名的这一个技术，你那时候想象的市场是在哪里？
手机本身需要一个好的身份验证技术，
对，
然后有没有一个低成本的身份验证技术会去，比如说取代密码，这一类的。那这个是主要的想象空间。然后再更深一层去看这件事情，就是说那有没有人跟手机的一个新的互动模式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可以带来更方便的一个结果。
是啊，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很手机很笨嘛，就只能就是说可能用这个数字或是用图形的这种解码，所以你的那个技术反而是给大家就是一种就是解码跟身份的一个结合。就是说因为你去过很多个国家嘛，那你觉得就是说像你每次跟人家 pitch 这件事情的，大家听到这样子的这个技术的反应是什么？
我想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好，
就是说我这个技术后期主要是把它导入在 VR AR 的应用。那所以我在2019年底我去矽谷三个月了，就是跟这个 Google 啊 Facebook 这些的公司谈。那我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说跟这些公司的 VR AR 部门谈啊，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说像我的这个技术可以有两个大的面向，一个面向是做手势的辨识，一个面向是做签名的辨识。我做手势辨识 demo 给这些像 Google 公司这些公司的人看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哦，这没什么啊，我也做得出来。然后我在 demo 一下签名辨识的时候，他们就沉默了，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厉害。
哦，真的吗？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啊？
一个是手势辨识，是譬如说我做一个手势，譬如说我要
画个圈什么字，画个叉这样子的
东西，对，就 trigger 某一个 command。
哦，
那你来 trigger 跟我来 trigger 都可以 trigger 嘛。
对，
但是签名的话是譬如说我签一个Fini，
对，
你签一个 Fini
是不一样的轨迹，
是不一样的。
嗯，
就是能够辨识到辨识身份它的
我懂，
需要达到的怎么讲，
技术层级
是很高的。
嗯，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那个时候我是很深刻的感受到说哦，我这个技术是真的很厉害的技术，连世界最顶尖的这几间每一间公司都看到了签名的部分都吓了一跳。
对对对，
啊，他们前面还在讲说啊手势没什么。那我更确定说我这个技术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顶尖工程师也做不出来。
对，
But so what。
对，
因为谈了很久还是想不到一个非常确定他们需要的需求，就是这个技术它有很多的 potential。 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身份验证也好，或者在 VR AR 里面的一些应用也好，可是那个 potential 变成是一个可落地的、可转换价值的，可以帮 Google 或 Facebook 转换成他们的用户更愿意去买他们的 VR 产品的这个路径没有打通。
哦，也就是说不管是你或是 Google， 他们那时候知道这样的技术其实 还不知道说怎么样子把这么棒的技术去融合到他的不管是产品啊或是 search 啊或是什么他下面的产品内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帮他 acquire new user 或是增加一些新的获利这样子。
对，就是我们会想出一些 use case 嘛，
对，
可是怎么样评估都觉得 use case 好像没有，
好像哪边达不到，
就是价值没有高到那个地步，就是没有非要不可啊。
嗯，
或者是说以 Google 来讲，他们的那个 VR 的产品也收掉了，就是说他们自己也都活不下去，因为这个产品的问题太多了，那我的一个技术也不可能救他整个产品。
嗯嗯，
对，
懂。那那个时候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是知道说 OK， 我这个技术很棒，可是其实这个不管是大公司或是什么样的公司，其实他要 adopt 这样的一个技术是还有一段距离的。
什么时候知道啊？应该说这个过程是想到一个场景，然后就去找这一类的公司，然后大概全世界前十大手机公司我大部分都有接触过，试一试觉得找不到好的 use case， 那就后来是往 IoT 去，然后 IoT 也是试了一阵子，然后 VRAR 也试了一阵子，所以到了 VRAR 之后，其实我觉得 VRAR 已经是最适合了，但是 VRAR 产业它本身就起不来嘛，所以我
还需要一些时间啦，还需要一些时间。
就是目前这个时间点起不来，会它有太多需要克服的。那我只是这么多需要克服里面的一个小小环节，
对，
我没有可努力的事情，就是说我等着这个大环境是整个技术层次到了，我再补上去就好了嘛。
嗯，对啊，
所以我不需要跟他去 fight 这件事情。
所以看起来应该不是市场问题，应该有点像是时间点吧，对不对？就是说有这样一个很棒的技术，可是这个市场可能也有一些需求，可是最主要原因还是时间点还没有起来，不管是在 AR VR 上面，或者是说可能在 IoT 或者在手机上。对于手机可能时间有点过，因为我记得后来没多久Apple 就出了指纹，
对，
解锁，然后后来又变成人脸嘛，
对，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想要，就是你刚才有说你第一阶段去 approach 这些手机商，用这个空中签名解锁这种方式，可能就已经大家就不需要了，因为有了新的技术出来，所以在可能在这件事情上面时间点就是有点晚了，
是，
然后可是在 VR 或是 AR 上面可能时间又太早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创业真的是大家就说什么幸运也是很重要，其实幸运就是那个你看到那个产业发展的那个时间点，其实是比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就是比你说什么其他的东西我觉得都还重要，因为最主要我觉得还是要看市场有没有人要用，然后有没有办法赚钱。
所以这个是我创业最主要的领悟啦，就是说你到底是有一个我们讲创业是 product market fit，
对，
那你先有一个 product， 再想办法去 fit market， 还是说你看到一个 market， 然后你再去创造那个 product？
嗯，
那我现在的体悟就是后面那个会简单很多。
嗯，
那我以前的体悟，我会以为前面比较简单，因为、怎么讲呢？
你先有了技术嘛？
我先有了技术，而且这个技术是十几年来全世界我最好，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十几年来。
我刚刚讲的，对啊，我刚刚讲空中签名这个技术，这个领域十五年前就有人做了嘛，包括 Hitachi，
对对，
包括 Motorola 都有做。
OK OK，
那我做的比他们全部都好，是不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以为技术很厉害，
嗯，
但是技术很厉害，但我没发现那不重要啊，其实市场还是比较重要啊，
嗯，
对啊，比如说像 Twitter 就140 character， 这有什么厉害的？
但是人家使用人数就很多啊，对
对，
所以还在上面，每天都发好几折这样，
那才是王道嘛。
对，
这是 business 的王道。如果我要做技术很厉害，那我可能在学术界可以很成功，
嗯，
发一些论文当教授，
嗯嗯，
可是 business
就赚不到
一百四十个 character 就很厉害啦。
对啊，
对啊，
何必要这么高的技术？
不同的 philosophy。
嗯，
对。
那我想要回来聊一下，就是说，其实那个时候因为。我们聊一下钱这一件事情好了，等一下我们再来讲一下技术。
真的吗？我比较不想聊钱
啊，
好啦，
聊一下钱啦，你赚了那么拿那么多钱，
就不要一直聊钱，
没问题，
我觉得就熟了。
可以可以，
好不好？
可以可以，没有钱也是很重要的啊。可是我那时候我来聊一下，就是说那个时候你应该创业没多久，然后就拿到鸿海的投资嘛。
嗯，对啊，
对
对 对，
大概
其实我创业大概六个月我就确定、
六个月
这个投资案的，然后在九个月的时候就真的拿到钱了，而且是一口气进账的，对，
好爽哦！我当然今天问这个题，不是要让大家觉得就是说啊，博凯很强，拿了很多钱。我觉得其实是创业者也 有钱有有钱的困扰，没有钱有没有钱的困扰。那其实那个时候博凯拿到那么大一笔钱，其实也有他的困扰。所以那个时候你拿到钱，你第一个做的事情是什么？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老实说，应该说没有那个 moment 让我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因为它是一个持续在进行的事情，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moment 有个特别举动。我反而是我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好像做了很多事情，然后钱也拿到了，然后可能也过了好几个礼拜了。有一天就是说，因为我家住桃园，所以 我每天就台北桃园坐火车这样。那有一天坐火车回来的时候，忽然有一种那种很想流泪的感觉。
为什么？就觉得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吗？
就是百感交集啊，就是突然真的已经是不管是钱进账或者什么签约很久以后的事情，有一种百感交集，就是说好不容易这样子，然后那个感觉很复杂，你知道吗？又很辛苦，然后又觉得说哦，还好，总算有一点成绩。
哦，我懂。
对，
就觉得自己那么辛苦，然后哎，钱居然进账了，然后这个技术啊，有人愿意认可，这样子的，算是某一个阶段的目标达成了，这样，所以百感交集嘛。
差不多吧，
嗯，
对对对对，
是你拿到那么多钱，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这个有些人说你钱越多其实越 evil 嘛，你可能会迷失了一些方向啊，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啊，我现在钱那么多，那我赶紧请员工，然后赶紧急速扩张等等的。你觉得那时候你拿到这笔钱，你有没有就是迷失了一些方向这样？
如果像退回到我六年前没有创过业创业者的话，我会以为募资是创业的第一阶段目标。所以也其实老实说不知道募资募来干嘛，对，不知道募资募来就觉得哦，募资就是一个肯定啊，然后其实从头到尾没有搞清楚钱怎么用以及为什么要用钱。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其实用钱的目的是为了让企业成长。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拿钱让企业成长，你要拿到钱不能让你企业成长的话，你为什么要拿钱？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不拿钱的方式让企业成长，你为什么要去拿钱？所以其实募资不是创业的第一个目标。对，那你拿到钱其实也不会让你变 evil 啦，就是如果你会 evil 了，你没钱也在 evil 啊。
没有啦，有一些人其实拿到钱之后他会觉得说，我现在有钱了，我可能就换一个比较大的办公室，那我就赶紧还有人，然后赶紧扩张，然后还有人的时候薪水也比较高。其实这也是在产业界创业者常常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你讲的我都有做，主要我没有换很大的办公室。
对啊，你没
有啊。说我用
都还是很勤俭持家，
我用很多的前聘
工程师，
太多的人，不只是工程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应该说我以为花钱聘比较多人，然后给比较好的薪水，然后那些创业的问题就会解决。
什么问题？
譬如说产品，譬如说市场，譬如说找到客户。
哦，我懂了，
这一类的。
嗯，
然后反正我不会解决嘛，啊，我现在就用钱去解决嘛。
然后找了一些
厉害的人，好像会解决
的人
去解决嘛。
OK，
对，那后来发现就不是这回事嘛，钱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嗯，
对对对，但是我也不会说钱是 evil 啦，因为如果我没有那些钱的话，我搞不好我就自己解决嘛，那我自己解决啊，可能还是解决不了嘛。
嗯。
所以我只能够说有钱是有钱的 approach， 没钱是没钱的 approach。
好，那如果你那个时候不晓得钱怎么算或是怎么用，你怎么说服就是郭台铭给你200万美金？
简单来讲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类比对象嘛。我那时候抓的类比对象是Apple 那时候并购了一家指纹辨识的公司叫 OnSynTech。 好，那你那个类比对象当然不会跟你完全 mapping 嘛。
对，
那剩下的就是看老板心情啊。讲白了就是这样子啊。那这有很细腻的部分，就是说为什么郭台铭会 appreciate 我这个人，那就是一些很心理学的问题，
就是有点你个人的魅力啦，就是说你的技术加上你个人魅力，然后你可以就是用这些就是元素然后去说服他。
讲一个点好了，
好，
应该说我为什么会谈到那么高的估值，简单来讲当然不是郭台铭跟我谈的嘛，他没有空去管这种小事嘛。所以重点是他跟他的投资经理说这个人可以投，他叫他们去处理，老板交代说这个要投，那老板交代这件事情 要办好，这是那个人的角色嘛。所以那我就要理解这些人的利害关系，那 既然老板交代办好，那我就有空间可以去谈嘛。对，就是它是人跟人的心理学。
对啊，我懂。对，
那所以先搞定了之后，那个价格跟郭台铭根本无关，他可能根本搞不清楚他投了多少钱。对，那是投资经理去算算他手上有多少的经费，可以谈多少公司，然后好老板要，老板是非要不可，还是说其实没要老板也不会问？类似这些很细腻的东西。
可是你也要让郭台铭就说这个人要投啊，那就
是
你的魅力嘛。
那又是一个心理学的问题。
对，
你要知道郭台铭要什么。好了，我透露一个郭台铭要什么。
你终于肯讲了，这猪头。
应该说郭台铭要什么？如果对啊，如果问一般人的话，你觉得郭台铭要什么？
他要想要，我不知道哎。
有些人会跟我讲说，他想要钱吧。那我就想，这是完全不 make sense。他那么有钱，他要才从我身上赚更多钱。我能够赚再多，对他也是九牛一毛。所以他已经不缺钱了。郭台铭这个人不缺钱。他缺什么？
他缺名声。
那他缺什么样的名声？
他缺帮忙新创，然后什么自己是什么怎么样子很棒，什么企业家、慈善企业家的名声。
所以他有一个理想性，
对
对不对？他想要扶植台湾有 potential 的年轻人嘛？所以那
居然让我蒙对了。
所以你要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要去做一些 action，
对，让他觉得
让他觉得你是那一个人。所以要往这个 approach 去，而不是说你的东西怎么样。譬如说我讲说，15年来我的技术做最好，
你就是卖这个人就对了。
我卖
你卖你呀、
啊，卖 reputation。
对啊，
不一定是我这个人。譬如说我说这个技术是15年来我做最好。其他局都没有做得好，除那些可以讲的打动他的话，我只是自己讲我自己很好的话，
对，
那郭台铭不会被我打动。
你现在是比较是应该是自己算是比较小型公司嘛，然后也没有打算要去跟创投拿钱，对吗？那这样的一个转变是什么样的原因啊？
我把前面公司收掉之后，应该要去想的一件我想的一件事情，其实并不是我要做什么工作，或者是我要再做什么创业，而是我去思考说啊，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或是以人生来讲 long term 我要追求的东西是什么。我想了半天之后，我觉得说人生最重要的几件事情，如果依序来讲的话，第一个应该是健康。
我同意。
第二个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包含 everything 的人际关系，maybe 是友情、亲情、爱情 everything。 如果你的人际关系处理不好，人家讨厌你就觉得很难受嘛。我觉得第二个是人际关系，第三个是金钱。第四个是自我成就。我觉得创业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想要当好人。在公司里面，如果我的话，我觉得亲情那边、家里那边还 OK。还 OK， 虽然早出晚归。但是他们也还算支持，
可以理解谅解这样。
但是你在一个公司的时候，你当老板的时候， 我们工程师出身的又很想要当好人，可是我过了很久才知道老板没有好人可以当。你其实你以为你当了好人，你只是挖东墙补西墙。你对这个人好，其实等于对那个人不好，只是你现在不知道而已。对，所以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会这样说啦，我会觉得其实老板的目标本来就不是要当好人啊。
可是
其实如果我会
身为一个人就会想要当好人、
No, you shouldn't。 你当一个老板你不是要当好人，你是要管理公司。我觉得在这一块上面，因为我就访了那么多其实创业者，其实大家到最后就是在管理人啊，管理公司啊，怎么样去让大家在就是目标下，然后达成他的这个他应该要做的事情等等这件事情。所以我其实第一次听到要当好人这一个想法。
不是要当好人，我是
心里想
要当好人，可是你不能当好人、
啊、
然后你要有被讨厌的勇气，这件事情非常辛苦的、
OK
不是当老板要当好人， 是 personality 想要当好人，可是当老板又要当坏人。然后就非常痛苦。
所以
创业这两个人生的目标基本上就毁了。
不会啊，你当坏人也不会，人生人际关系也不会毁了啦。不过我懂
你
的意思，
很 suffer 啊，
还是觉得就是第二个就是人际关系这件事情可能不会到毁了，不过它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在你要跟别人当朋友可能有不一样的维度啦。我觉得这样子讲好了，给你一个中立性的。对， 可是我知道，因为以你的 case 来讲的话，你在第二个关系，这个人际关系这边的确是很 suffer， 我知道。
如果在公司内部的话啦，可是偏偏你创业，你八成九成的时间都在公司内部啊。
对啊，
对啊。如果我跟你没有利害关系，没有问题嘛？对你，虽然你想要说你讨厌我，但是好，没有关系。
我很想杀了你，
但是我不会觉得很 suffer 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内部的你会比较 suffer， 外部的跟你没关系。
我不得不跟他朝夕相处，那多痛苦。以经济能力来讲，应该说对我来讲了，我走过这一招，那经济能力不管我做什么事情，其实我都不用担心经济能力。
嗯，
当然不能没做事啊。其实我
还是要活下去嘛。
对，我创这个业好像手上拿很多钱，其实进到我口袋其实很少。
你说前一份公司
就是 LSEG 这个部分，
啊，
其实我发给自己的薪水是很低的，有一阵子是全公司最低的。
嗯，
好，现在有点后悔。
全公司最高吗？
也很多人跟我一样高，从来没有是我最
高
的，所以最后一个是自我成就嘛。
对，
所以自我成就可能就是 maybe 你想要做的事情影响多一些人啊，然后有一些贡献，然后人家会觉得你做得很棒啊，类似这样子。那其实我第一个公司收了之后，我有再回到公司去上班，我到人工智慧学校去上班，那主要是因为我看好 AI 这个产业，然后我回去上班，然后我觉得这个圈子我也够熟悉了，想一想我也出来重新创业。那重新创业之后，我自己就在想创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第一次当创业者的时候，觉得是说创业的第一个目标是募资嘛。
对，
我现在知道创业的整个过程，就是说创业整个过程是赚钱。
对，
就是这个公司要赚钱，那我直接走最后一个目标就好了。募不募资不重要嘛，
嗯，只要赚钱就好了。
所以你要目标是赚钱，那如果你目标是赚钱的话，你成功做到这件事情的话，你因为赚钱这个目标需要募资的话，啊，资金就会来找你了。
嗯嗯嗯，
所以你就不要去
只是为了找钱而找钱啦，
不要把那个东西当目标。
嗯嗯，
你要你的目的是赚钱，那往赚钱各种方法都去试。当你真的赚到钱，资金会拜托你说给他投。
嗯嗯嗯嗯，
对。
所以赚钱才是重点啦，
赚钱才是重点。
对，嗯，所以其实，在这一段，其实你的改变，就是说，你觉得从以前就是要第一个阶段是要可能是要募资，然后又募了一笔还不错的这个金额，然后一直到现在，你觉得就是不管是在创业的过程，或是创业的目的，你觉得都跟你之前想的不太一样。所以其实你现在做的这一个，就是你现在在做这个城市教育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你反而是比较回归到就是商业的本质，我要赚钱。那在这个赚钱的过程中，如果我现在就已经可以拿到一笔钱，赚到一笔钱进来的话，我其实也不太需要去跟创投拿这一笔钱，对吧？
刚刚讲到，其实拿钱最重要的目的是放大嘛。你想要放大，这是第一个要件，你想要放大。第二个要件是钱可以帮助你放大。
嗯，
这两个要件都达成，你就去募资嘛。
嗯嗯嗯嗯，
对。
嗯，那我们刚刚又讲到，就是说，其实你刚才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觉得创业到最后要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对比你之前就是有一个技术，然后去找出 use case， 然后去 sell 给不同的公司，然后到现在就是说你做了一个这个，你看到这个市场可能有大家需要学习这个程式，然后的这个需求，所以你才投入，是这样子吗？
这跟刚才的赚钱其实也有关系。
嗯，
如果市场的需求是不愿意给你钱的那一种需求，
嗯，
其实那也不强，
那也没有必要，
那也不强嘛，那不是真的刚需嘛。
对，嗯，
走过这一招之后，我比较理解说什么叫多赢。
嗯，多赢，
哦，多赢就是说对我来讲我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嗯，
对市场来讲什么东西是他拿着钱拜托你做。
哦，
客户来讲
你做了马上就有钱，
你做了马上有钱，而且你不做他还说拜托你做。你可不可以
拜托你收，
对，你可不可以收我儿子。
okay，
那就是
市场嘛，
那就是市场很强，
很强烈的需求。
如果再更进一步，就是说市场很强，强烈到我也想要放大。
嗯，
然后我都市场很强了，我都已经赚了很多钱了，难道创投会不投我吗？
嗯，
对。
嗯，
所以那就是一个多赢嘛。如果我做到那个程度，创投投我，他可能会亏钱吗？
嗯，
不可能会亏钱。
对，人家家长都拿着钱要求你要收他儿子了，
类似这样子。
对，
所以能不能做到那个程度是 那个才是第一步，
嗯，
才是重点，让市场非得要找你做这件事情，
嗯，
而且别人还不行，
嗯，
对。
我们刚刚好像忘了请你就是再多讲一下你现在目前的创业，所以你现在目前创业就是针对就是国中跟高中的这些学生，然后提供他们这个城市上面的这个教育的课程是吗？
对，
是线下的，
线上的，
线上
哦，就是应该说我整个看市场需求跟我整个判断起来，我觉得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刚需，
嗯
哦，就是说应该说现在的教育方式跟我们那个年代了已经不一样了。
我跟你不同年代哦 ，sorry，
你年纪稍大一点嘛，对吧？
没有，好不好？差很多，我们两个不同，
大很多嘛，对不对？
对，
好，所以那个你那个年代啊，我那个年代好了，
哦，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好了，
嗯，
上大学就是国英数理看谁高分，就这样，其他没有
了。哦，
那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做法是说，七成的入学管道是所谓的个人申请。个人申请就是你先考一个学测，
嗯，
然后学测完了就会做二阶甄试，
嗯，
哦，那二阶甄试你就算这个纸笔测验你考得很高，
嗯，
你二阶甄试你也有七成的几率会被淘汰掉，
嗯，
哦，所以那二阶甄试在甄试什么？
嗯，
就是你要甄试
个人的一些成绩吧，就是其他补学科之外的
成绩，学科之外的能力，
对啊，
哦，譬如说你要甄试资工系，然后你不会写程式，可是另外一个去甄试资工系的他会写程式，
他就赢了，
他就赢了嘛。
哦，
所以在这个制度底下，那变成说教育部有一个程式检定，
嗯，
那这个程式检定不是谁来考都会考高分，那这个需求就变成了一个刚需。
哦，所以现在家长就是会付费，然后邀请就是让学生去学，不管是这样子的课程，以求他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候可以获取一些比较亮眼的成绩，这样。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过去我们创业者其实都会比较追求比较高技能含量的这种技术啊，或者是专利或者是产品这样。可是殊不知，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开玩笑，就是鸡排理论嘛，就是我们创业创这么久，还不如一个这个街口卖路那个鸡排的那一种。那那个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有点像你刚刚说的刚需这件事情，
嗯，
所以我还是很好奇，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子发现，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市场需求。那你从就是原本做一个这么棒的技术，就是空中签名这个技术，然后要怎么样子就是说服自己转换到就是现在以这个教学生程式这件事情，我觉得落差很大。
好，简单来讲，应该说这个火花，
嗯，
火花是来自于说，像是我女儿，哦，
啊，你女儿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吗？
我女要升国中
哦，
她要升国中，然后她有一天就拿着一个，
天
哪，
叛逆期的女儿，你女儿要交男朋友了，
你不要，
好了，对不起，爸爸最讨厌讲人家讲这个，好好，你说。你女儿要升国中，
你自己去交男朋友啦，还讲我女儿？
我都已经交了，不想交了，好不好？拜托，
多交几个，好不好，
嗯，？OK OK， 嗯，
好。
所以女儿要上国中，
不是我女儿。有一天，她就拿着一个简章来，就说：“爸爸，我不要去参加这个程式比赛。”
哦，
然后我就说：“你会写程式吗？”
嗯，
我说：“你会写程式吗？”我就说：“会啊，学校有教。”我就说：“学校有教，啊，你就去参加。”
嗯，
然后我就看一下这个是什么，然后就是反正她有一个简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程式？
对对对。
然后我记得是做一个小游戏，
哦，
然后我虽然没有指导他写程式，但是
他在学校有教，
学校有教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会写程式，
嗯，
然后他要参加那个比赛，那我就出来指导他嘛，
哦，
然后我就出来指导他，就发现说应该说我要做的事情像是一个 PM，
嗯，
像是一个
Project
Manager，
哦，对，
啊，什么事情是该做的，
对，
然后你不要因为小孩子他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
对，
他会写程式跟他会做一个会得奖的作品，
当然他没有经验嘛，
两回事，
他没有那个，对，
该做什么都不知道，
对啊，
该做什么都不知道，那个 project 该是什么都不知道，
嗯，
评审怎么想，
嗯，
该做什么是有难度又有趣又有该什么考量的，
对，
然后我就当 PM， 然后就带领他写这个 project， 最后就得奖。那我就想这件事情是说，其实只有少数的小朋友这么幸运，
嗯，
在这个时代，
哦，对，
我们大家都
有一个这样的爸爸，
对，这样有点好，嗯，有点自己那个好朋友，
没有啦，很厉害的啦，嗯，
应该说大家都知道小朋友从小就应该要学程式的，已经是一个普遍大家 都知道东西，就好像从小要学英文一样，
嗯，
可是不见得大家都有那个能力亲自去指导你的小孩，
嗯，好，所以就发现了这个市场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
哦，这是一个火花之后，其实火花变成一个可落地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哦，
就像我本来也不知道，我刚跟你讲的是什么108克钢需啊，这些都是我
慢慢摸索
设备过来的，然后设备过来之后，我就要做市场调查之外，想办法有学生要让你教，
嗯，
就是 有人愿意付钱让你教，那，嗯，慢慢做之后发现说啊，这个需求真的很强，
嗯，
所以有点类似有一个火花是第一步，然后你要从我过去创业的技能里面，我要去量化这些市场可能有多大，那可能有多大之后再做一个 MVP，然后让市场来跟你反馈是真的还是假的，你是猜对还是猜错，
嗯，
所以一路这样子做，
嗯，欸，我想要聊一下那个你说你觉得就是你做一个 MVP 然后你觉得市场需求很强是怎么样，是丢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到一个线上，然后就发现哇很多人要，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很多妈妈要来找你，就是要给你钱然后让你收他的小孩，是这样子的强烈的需求吗？
第一个如果把需求丢出来的话，应该就会先问朋友嘛，
嗯，朋友的小孩子想不想，
有那一种，
哦，
有那一种小孩
想要上、嗯，
的朋友，
嗯，
哦，那他们需求就很强嘛，
哦，
那你就知道初步验证，但是毕竟是朋友，他可能比 nice 嘛，
对，
教了 OK 之后，教材做出来，我开始把这个网站做出来，
嗯，
哦，就是说，哦，我去 promo 说我是谁，我做过什么事情，然后我现在要
做
什么事情，
嗯，
哦，那嗯，这一点蛮重要的，也可以是说我的主要优势。
嗯，
哦，其实一般的坊间的这个城市的补习班来讲，
嗯，
其实很少是资工本科系出来教的，
真假的啊？所以现在在教这个城市的老师都不是资工出来的，
啊，应该说你在业界薪水那么高，你为什么要去教城市
？OK，
补习班不愿意付那么多钱请老师嘛？
哦，所以你就泡泡了，你就非常的亮眼。
相对的来讲，对，就是说去哪里找一个老师？赔过$200万，还是交大资工本科系，还念到博士班去，然后还懂技术，然后还懂，
嗯，
商业，
嗯，
还跑到全世界去，还跟马化腾讲过话。
够了，够了，你的优点已经很多了，不用再去捧
捧
了。
不用再去捧捧了。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我觉得你讲到一个重点，欸，就是说，因为你这么多的经历，我刚刚也是想要讨论说，这些家长也会不会因为你之前曾经创过业，然后有这样子这么多的思维？我觉得是，欸，其实如果要是我是家长的话，我其实不想要单纯只要有一个那个教程式的老师，你懂吗？我希望他可以就是方方面面的教我的小孩，例如说你是把这个以当 PM 的这个角色去教你的女儿说，欸，评审可能想要什么啊，然后这个要做一个产品的一个过程啊或是什么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实战经验的人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做出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对，所以其实我的网页并不是讲说我在教程式、
哦，
我在做什么事情，我第一个帮你考上理想的大学院系，尤其是资工资管，
嗯嗯嗯，
电机，
嗯，
这是第一步。
对，
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教你用程式去解决人生中的难题。
嗯，怎么解决？
是这一步，应该说你为什么要学程式？
哦，你去帮他思考清楚啦，对不对？他的人生的方向啦。
对，其实包括人生方向也好，嗯，或者是。我教的并不是教你程式的语法，
对，
我教你的是一个思考的逻辑。
哦，好重要。
然后包括说你遇到一个很难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拆解？
对 对, 对。
所以我教你的不是Python 怎么拆解，我教你的是就像我创业要怎么拆解。
对啊，对啊。
啊，你要考上，你就想要考上台大资工，这个难题怎么样拆解？
哦，我觉得很好，欸，
啊，你考上台大资工就是你的正目标了吗？你要不要想想看，台大资工毕业 so what？
对。
那你要不要为你后要做的事情现在先去想一下。
天哪，你还当人生辅导导师啊？
对啊，所以我的 slogan 是说哥教的不是程式，是人生。
你已经是大叔了好吗，哥？你居然还敢自己讲自己是哥。哦，oh, OK，欸，那我觉得这个很好玩，欸，因为其实这有符合你刚刚的那几项嘛，就是例如说第一个就是健康嘛，因为你现在的时间应该也比较好调配，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人际关系、金钱跟这个成就，其实人生成就都其实都在这个你现在在做的这件事情有达到满足，欸，
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状态，欸，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啦，那时候要找你访谈的时候，我其实完全没有想到你现在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从一个之前募了那么多支的公司，然后一直到现在你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比较不济的这种小型的公司，然后希望可以去就是教学生，然后帮助他们做就是人生的一些规划，我觉得这个转变很大、
啊、技术跟人生是两回事。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的技术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啊、嗯嗯，可是
那个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可是技术好的人就会一直想要再做另外一个更棒的技术，再做另外一个更棒的技术啊，你懂我的意思吗？可是你现在愿意就是回过头来去看真实的自己，例如说技术的确是很棒，可是你做了现在的城市教育也不代表就浪费你的这个的潜力啊，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转变过程啊、嗯、maybe 你自己觉得不是、欸、可是以我旁人来看起来、嗯、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那个结果。
应该说其实我还是把我的专长跟优势其实发挥的蛮淋漓尽致的。如果你去看坊间的补习班的话，那我刚刚讲的他们不是本科系，再来就是说像我讲我教课怎么教好了，
不想听、哦、没有啦，你赶快讲，我们想知道。
好，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教课，就是坊间其实就是 我是先做一个录影
、嗯、
然后学生就先看一个小时的录影
okay,
教学录影，然后就开始写作业、
嗯、哦，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要去了解的话，可能都还要写信或是到你的网站上面，
到我的网站上去、
okay、
就是你要加入我的学生、就是变成我的学生嘛、
oh, okay,
然后我就
要付费才能看。
对，然后我就让你就是看一个小时的影片、嗯、这个部分就是很硬，就是讲程式的部分
okay, 嗯，
然后要花很长的时间写作业
哦、
好，然后写作业的部分我就会给你 real time 的辅导，你传个讯息来，然后就是、欸、老师我的作业怎么写都不对，那我就会进去看，这是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会有固定的时间跟同学讲新科技
哦，现在世界上发生的什么新科技，
比如说任何的 buzzword 区块链，我会讲 AI， 我会讲 5G， 我会讲 VR AR， 大概你们想到的这些科技，
嗯，
你们
都会讲、
哦、而且讲的是媒体上听不到的东西、
嗯
哦、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为什么我把我的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嗯、
因为我懂技术，我懂商业、
嗯、
我知道媒体讲的那些东西有些只是它是有目的性的嘛，
对，
但是我讲的都是真话嘛，
嗯，
那从这个过程里面，同学就可以去理解说什么叫做批判性思考，
嗯，
什么叫包装，什么叫技术本质，什么叫拆解这里面的逻辑，
嗯，
对
，OK， 那你现在就是做这个东西做多久啦、
啊？其实没有很久哎、欸，我从三月多开始决定要做这件事情
，OK， 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就是之前我在跟博凯敲时间的时候，他都还跟我讲说他很忙。然后一定要等到就是他稍微空闲一点点这样子才有办法约到他时间，所以现在应该是做得非常的好，
暑期的需求非常强。如果以刚需来讲的话，开学之后刚需就会不见、
嗯、
因为同学还是要
减少吧、
会
完全不见。
其实 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也还在探索市场、
哦、
因为我的预设是几乎不见，但是其实还是有人主动来找我要学。
嗯嗯 嗯，我觉得会耶、
哦。那至少我知道它一定是断崖式的下跌，它、
哦、
不可能，一定是连一半都没有的。
就是、嗯嗯、
哦、那一定都 连一半都没有，这也是我创业学到的事情，就是说我要很有弹性。所以其实在学期间学生量减少，那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个、
其他的方向。
对，我可能会做一个电脑科普的 YouTuber。
嗯 哦，
那我又可以去达到说。我刚才讲的不管是这个发挥影响力，
对，
因为 我其实蛮擅长把复杂的技术把它讲得比较简单、
嗯、
然后提出一些别人看不到或者人家不愿意讲的观点。
嗯，我懂。
那从这边去、
okay、
其实又可以 benefit 到我的这个学期就是学生的量，那就会变成比较弹性，跟我以前不一样。因为之前我有一个很厉害的技术，所以我就会一直顾着那个技术。
哦，
那我现在出来教、
啊、
我其实不会顾着说、啊、我就是教，而是我可以很弹性的说、嗯、我不会说因为学习期间学生变少我就还是想着要教这件事情。
对，一直在想说那我的学生呢，赶快去挖其他学生。
对
对
对对 对,
對, 對, 對，所以你现在是比较就是更理智的去判断，就是说这个市场，然后你可以做其他的一些事情啊。
就是说我不要去跟市场对干。
对啊，
以前是想要说服市场、
嗯、
但是当你有想要说服市场的这个念头的时候，你
就
已经失败
了。嗯，
如果我想要去说服这些家长跟学生说其实学习期间你们也应该要学程式，如果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就已经失败了、
啊、好紧张、哦、
所以我就不要去说服你们了、啊、那
okay.
我可以做我擅长里面的 其他事情，想一想又刚好可以 link 回来我整个 ecosystem。
我觉得这个 idea 蛮好的，我刚刚为什么深吸一口气，就是因为其实我现在也在做说服市场的动作，好像我这样被你一讲，我可能要回去思考一下，就是我是不是要停这个 podcast。 没有啦，我觉得因为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嘛，就是在区块链人才那一块，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想要做这个，也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区块链大家对这个市场比较不熟，所以我想要说服市场，就说啊，区块链是一个很棒的这个产业啊，很棒的技术啊，那我们现在都在里面干嘛。刚开始的想法是这样啊，可是到最后我自己越做越觉得，就是像刚才说的，我自己在行什么事情，然后我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的，对，到后来其实是比较是偏向这个方向。不过我觉得你刚才给我一些反思，我觉得很好。
如果你需要说服市场，就表示没有市场。
对，因为你就没有市场，所以你才需要说服，
才需要说服嘛，
对不对？你才需要找人。对，是 啊， 对啊，我同意啊。可是我觉得大家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你去说服市场 create 出来这个市场，就代表就是说，那我就里面就是可能我就有钱可以赚啊，或者什么的，你懂我意思吗？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不代表这件事情后面的意义我们了解。这样，我知道我在说服市场，可是我不知道我说服市场的这个举动是错的。好，那我们今天聊到这边，我觉得真的今天也很谢谢博凯来跟我分享。然后因为刚开始对于就是博凯来说，其实我们也算是聊过蛮多次的啦，然后尤其是这个人常常又在我的脸书上面，然后一直跟我那个对着干，因为我就是每次发表那个就是区块链的这个资讯的时候，他就说你们区块链是个诈骗，然后什么叭叭叭，然后我想说我到最后都 ignore 他，可是我还是觉得你很有热情。对，因为大部分人就想说看看就算了，可是你居然看了之后，然后会很认真的发大长文，然后跟我就是在 complain， 就说你们区块链的技术怎么样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因为你提出的这一些问题，然后就会让我去思考说好，我要去 figure out 就是说这个问题是什么，然后我再拿回来再跟你解释说这其实是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讲回来，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博凯刚刚讲的有一些逻辑思考的这个部分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你对你看到问题你学一个东西的一些判断，其实都是需要透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那我觉得刚刚你讲的就是像家长在就是对小孩子的学习，也不是只是单纯的学习一件事情，他必须要去想出他背后的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学，以及说包含就是我学了之后可以干嘛，然后包含怎么样子可以运用。那当然我觉得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也很想做教育，所以我今天听到这个我觉得收获蛮多的。好。